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自治行动星期日12月1日，今日在中环发起感谢美国保护香港集会游行，感谢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场内一片美国旗海，亦都有人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支持香港。中国指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建议香港领导人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问题，是为激进暴力行为壮胆。星期六11月30日，伊拉克抗议者在南方城市纳西里耶三座桥上燃烧轮胎继续抗议，尽管宣布将会辞职。此外，美中教中方制国再次表示希望访华，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自治行动星期日12月1日在中环发起感谢美国保护香港集会游行，感谢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场内一片美国旗海，亦都有人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支持香港。主办团体首先在遮打花园集会，发言人说举起美国国旗是认同美国的民主精神，亦都象征反抗中共的极权统治。参加集会的黄先生说，对于美国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我想表达我的感谢，我也想表达支持美国支援香港争取人权。林先生则说，一方面香港人很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另一方面我们面对最大一个阻碍是来自北京，希望国际压力可以令到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在下午约2点，成百上千的人从遮打花园出发，游行到去下阿尼不道，部分游行人士手持美国国旗，高喊支持香港、光复香港等口号。中国指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建议香港领导人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问题，是为激进暴力行为壮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六11月30日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的政府必须重视有意义包容性的对话来解决危机。巴切莱特敦促林郑月娥针对香港警方在抗议事件中的行为进行一个由独立和不偏不倚法官领导的调查。针对警方行为进行调查是亲民主的示威所提出的要求之一。自今年6月份以来，香港示威不断。中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使团表示，巴切莱特所发表的文章是对中国内部事务干涉，是对香港政府和警方施加压力，只会为骚乱者壮胆，使他们进行更为激烈的暴力行为。星期六11月30日，伊拉克抗议者在南方城市纳西里耶在三座桥上燃烧轮胎继续抗议，尽管总理宣布他将会辞职。马哈迪总理星期五表示他将向议会提出请辞。在此之前，伊拉克发生了连续几个礼拜的抗议，有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伊拉克半官方的人权委员会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将会对杀人者绳之于法。国际红十字会则发表声明警告说，枪支和实弹必须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到使用。在马哈迪总理星期五宣布将会辞职之前，伊拉克什叶派最高领袖要求伊拉克领导人换人。自从10月1日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400人被打死，更多的人被打伤。英国反对党领袖抨击政府的罪犯服刑清拆，要求对伦敦星期五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英国警方11月30日说，今年28岁的可汗在2012年参加一个基地组织策划的 炸毁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阴谋而被判有罪，2018年12月获得保释。英国反对派工党领袖科尔宾在星期六要求针对这宗攻击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表示，我认为援刑服务部门是否尽职亦存在疑问。伊朗反对派领袖表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40年前被推翻的巴列维国王一样专制独裁。伊朗反对派领袖穆萨维30号在反对派网站张贴一份声明中做出上述的表示。穆萨维在声明中说，1978年的杀戮者是非宗教政权的代表，2019年11月的特工和枪手是一个宗教政府的代表，当时的总司令是巴列维国王，现在这里的最高精神领袖亦都有绝对的权威。穆萨维呼吁伊朗政府留意1978年阿拉克广场杀戮的后果。伊朗这个月15号提高燃油价格之后，各地爆发了示威和抗议，民众很快就要求伊朗最高领导人落台。伊朗政府对抗议活动进行镇压，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指责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的敌人和伊朗流亡反对派人士策划了非常危险的阴谋。美国黑色今年星期五的网上销售开创了历史新纪录。美联社说，今年有更多的人在黑色星期五选择用手机电脑和掌上型电脑在家中上网购物，其中手机购物占所有网上购物的39%。黑色星期五一日的网上销售达到740亿美元，仅次于去年网络星期一790亿美元的销售额。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冰雪奇缘2》的玩具，其次就是运动视频游戏和苹果手提电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全球开设的外交馆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有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增加，但是中国即使要想实现在印大地区的霸权亦都不容易。此外，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宣布将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供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而中国加强了在捷克情报收集和线人的招募活动。捷克安全部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大搞间谍活动，成为捷克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教宗方济各再次表示希望访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再次表示，他真的很想去北京，他很热爱中国。方济各是在结束亚洲之行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梵蒂冈广播电台11月27号报道，教宗方济各应泰国和日本政府及主教的邀请，在11月19号到26号期间，对两个亚洲国家进行了四日的睦邻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教宗往返亚洲一些国家访问，有时会飞经中国领空。按照罗马教廷礼仪，方济各以前获得中方准许的飞行便利时，都会通过电台对中国高层表示感谢，并且借此机会表达对中国人民和天主教徒的问候。教宗这次表示的访华愿望是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网站11月28号显示，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进行了答复。他在回答中方是否邀请教宗访华提问时表示，我们看到有关报道，对教宗表达的友好和善意表示赞赏，中梵之间保持良好沟通，我们对中梵关系改善取得进展感到高兴，中方对推进中梵关系是真诚和积极，对双方展开交往是开放和欢迎。日本广播电台 NHK 11月28号引述观察人士的话，由于梵蒂冈依然保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方此前安排教宗来访恐怕很困难，因为中梵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28号说，中梵2018年 9月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主教任命这个棘手问题导致中梵几十年关系紧张。这家报纸说，随着中梵关系的改善，双边互动稳步发展，彼此了解增强，为双方共同的使命的完成寻找更加广泛的基础，例如打击人体器官走私、促进生态保护等。例如2018年5月28号至7月17号来自梵蒂冈博物馆的78件珍贵中国艺术品和12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故宫合展，展品再展现和见证中梵几百年的交流。 UCA 新闻11月6号报道，台湾的一位天主教高级官员质疑梵蒂冈和中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是否真的签署协议，或者双方之间只有一个口头协议。但是中梵关系的彻底改善并非依靠上述一般合作就能够完成，中国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乃至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严重制约中梵关系的根本改善，方济各对中共的善意受到严重质疑。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最近报道，江西一家地下天主教会聚会地点的圣像、十字架等宗教物品亦全部被政府人员清除，并且贴上习近平、毛泽东的画像。政府人员还威胁说，如果再做礼拜就将年长信徒的退休金取消。中国各地的很多宗教场所如今都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加强了在捷克的情报收集和线人招募活动。捷克安全部门最新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大搞间谍活动，成为捷克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此外，捷克社会中支持流亡藏人和台湾反感中国的情绪正在上升。捷克和中国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反间谍机关国家安全和信息局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说，中国与俄罗斯2018年继续在捷克大肆从事间谍活动，中俄已经成为这个北约和欧盟成员的最主要国家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去年在捷克的情报收集活动力度加强，范围扩大。中国尤其重视线人的招募活动，目标对准学界、大学生、捷克安全部门以及那些有升迁希望的捷克官员。中国通常以培训、研讨会、旅游等方式将一些人士邀请到中国，旅行费用都由中方支付。中国情报官员亦通过领英职业介绍网站招募线人。报告说，中国特别加强了捷克与台湾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情报收集活动，目的是想削弱双方联系。捷克国家安全和信息局新闻秘书史吉哈本月初对捷克电视台表示，除了加强在捷克的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招募线人之外，中国尤其感兴趣工业情报的收集。有捷克媒体上星期报道说，捷克警方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主要针对目标。报道引述捷克反间谍机构消息来源的话，最近五年来有20多名捷克警界高级官员访问中国，有些官员以代表团成员身份，亦有官员单独访问中国。其中一些访问的旅行开支全部由中国埋单，有些访问是为了参加交流活动，但是通常都是当访问进入尾声时，中国情报官员开始出现，提议双方合作。捷克上议院9月份所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捷克国家安全和信息局局长科吴杰尔卡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波及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间谍手法从业余爱好者水平到高专业水准应有尽有。他特别警告捷克工商界说，中国几大情报机构雇员众多，中国可以使用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各种手段实施监视，那些涉足中国国内民主力量或者是西藏等敏感议题的人士，尤其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兴趣。捷克网络安全机构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中心9月份发表的报告说，在捷克去年所遭受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之中，90%来自外国，其中又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为主。当局正在调查一宗被怀疑来自中国针对捷克一家政府机构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捷克网络安全部门说，这些黑客攻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取捷克的战略、政治、军事和安全情报。 捷克地理上位于欧洲十字路口，从首都布拉格到欧洲各大都市的交通十分便利，这个为在捷克特别是首都布拉格从事间谍活动提供方便。媒体报道，捷克国家虽然小，但是俄罗斯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外交官人数比美国和德国驻当地外交官人数多出一倍，平均每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名下就登记有 1.5 部汽车，显然外国在捷克和布拉格的很多间谍活动都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除了间谍活动之外，捷克同样关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这个已经成为欧洲很多国家的一股潮流。而同时，捷克社会中支持台湾和同情流亡藏人的情绪亦在上升。他说，前总统哈维尔时代，捷克各地特别是首都布拉格的一些地区，在每年的西藏抗暴纪念日期间都有悬挂雪山狮子旗，支持流亡藏人的传统，但是随着捷克与中国最近几年走近，这个活动的规模减少。但是来自海盗党的贺瑞普当选出任布拉格新市长之后，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的传统今年又被恢复。尼科利斯基说，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 уровне мэрии не было призн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Китая, но иначе они не могли бы вешать флаг Тибета.
尼科利斯基话喺布拉格市长级别，佢哋唔想承认所谓嘅一中原则，否则就唔会悬挂雪山狮子旗，或者喺好多活动中允许示威者使用支持台湾嘅旗帜。有留学台湾经历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今年春季曾经访问台北，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期间，布拉格与北京曾经签署建立姊妹市的协议，但是贺瑞普坚持将相关协议中的一中条款撤除，引起中国愤怒。布拉格上个月解除了与北京的姊妹市关系。捷克总统泽曼警告中国在捷克的一些投资合作项目可能因此遭受影响，中国亦可能停止对一家捷克著名足球队的资助，甚至有媒体报道布拉格到北京的直飞航班未来亦会被取消。泽曼以亲北京和支持普京闻名，他是2015年中国纪念二战结束参加北京天安门阅兵活动唯一一位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元首。后来习近平2016年对捷克的访问时招致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布拉格市民不满中国红旗在复活节期间飘满主要大街，使很多人联想到当年曾经镇压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的苏共红旗。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亲北京人士当时在布拉格街头曾经攻击手持雪山狮子旗的示威者，当地法院后来曾经一度下令将一名中国人驱逐出境，但后来改为判处罚款。捷克六月份的一份民调说，在捷克民众中最有好感的国家是两个主要邻国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好感度最差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土耳其、乌克兰和俄罗斯。捷克民众对西方主要大国美英法德的好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的防部长埃斯帕在上个礼拜三宣布，美国将会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供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在这一片海域上，越南和中国存在着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上星期三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被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在这片海域上，越南和中国存在争议。在越南南部，一位美国总领事大约在同一时间乘坐小船游览了湄公河三角洲，这个一系列与教育、环境和文化相关的访问的其中一部分。这两个不同的事件，一个是硬实力的展示，另外一个则是软实力的展现。这个表明在越战结束几十年后，越南和美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彼此。 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玛丽达穆尔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鞍江省逗留了三日，最后在那里开设了一个美国中心。河内和胡志明市都有这样的美国中心，这些中心更似是当地受欢迎的酒吧。越南的年轻人在这些中心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可以参加写作课，与来访的爵士音乐家交流，亦可以在这里看电影，这个软实力的典范。达穆尔在鞍江大学的开幕仪式上说，美国约会空间证明了他们的共同愿景，同时亦是美国人民与三角洲地区人民本已牢固的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亦是越南大城市之外的首个美国中心。越南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这个变化表明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正在蔓延到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城市。达穆尔说，越南和美越关系的未来不单只由河内和胡志明市决定，而且将由越南全部63个省市决定。达穆尔此行还拜访了穆巴拉克清真寺的占族穆斯林，与边境官员讨论人口贩卖问题，此外还与省级领导人讨论农贸问题。贸易是双边关系的突出例子。美越建交还未够30年，但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越南则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还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农产品。湄公河三角洲是一个重要的稻米产地和农业区。在防务方面，河内和华盛顿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但是双方都对北京日益增强的实力感到担忧。在宣布向越南提供另外一艘巡逻舰时，魏士柏说，美国正在向越南提供他所需要的能力，以保护他的主权和自然资源。魏士柏上星期在越南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神秘莫测的修昔底德如今在地缘政治中经常被提及。2000多年前，他写了《斯巴达和崛起的雅典之间的战争》。本世纪，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将这些大国与美国和中国进行比较。他说，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大多数历史性对抗都会导致冲突，这个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作为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埃斯珀将竞争归咎于中国。首先，他将重点放在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雅典如何利用侵略和实力欺负一个小国，然后他讲到南中国海的争端。他说，越南等较小的国家面临骚扰。他说，中国单方面宣称的非法海上主权声索危及其他国家获取重要的自然资源，破坏区域能源市场的稳定，增加冲突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一个智库说，中国在全球开设外交管处的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报告说，这是中国布局全球野心的又一证明。不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增加，但是中国即使要想实现在印太地区的霸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和伙伴都在采取措施抵御中国扩张的野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星期三公布的2019全球外交指数报告说，中国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76个外交管处，比美国外交管处的数量多了3个。报告的首席作者邦尼布莱在推特上说，中国取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交网络，而同时美国的外交进入边缘期。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分析，这个现象可以解读为地缘政治实力转移的前兆，是中国全球野心的又一次证明。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即使是要实现在印太地区霸权的野心亦很难。11月26日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来自菲律宾、日本和印度的专家说，美国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已经采取行动顶回中国的扩张野心。菲律宾政治分析专家理查德·海达里安说，中国要实现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道路要比预期的曲折。首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依然坚固。 他说美国的力量以及这个力量在亚洲的持久性以及影响力被低估，大家都说中国已经超赶，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如此之大，但是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单止指的是经济力量，更加是净力量、生态资源、人力资本、国民生活水准、可以部署的力量、有多少技术给你使用等。海特里安还说，即使特朗普总统因为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饱受批评，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美国现在的可信度正在提高。他说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很多，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弱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等，但是对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和菲律宾，这些直接受到中国的强势或者侵略性行径，随你怎么说，美国现在比奥巴马政府更可靠。他用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为例，他说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军的自由航行更有规律化，范围也更广。他说由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中的倾向，美菲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是仅仅2019年菲律宾和美军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超过290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推出印太战略，替代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而且亦逐渐赋予了它实质性内容。五角大楼在2019年8月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强调，印太是美军的优先战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第一要务。一带一路项目通常被视为中国扩大它全球的霸权地位的工具，但是在亚洲，日本才是亚洲基建的最大投资者。美国惠誉解决方案6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在东南亚基建竞赛中领先，包括基建项目总价值继续位列东南亚外资之首，达到3670亿美元，几乎是位列第二的中国的 1.5 倍。目前日本在东南亚11个的基建项目总共有240个，中国有210个。另外，中国的基建项目亦越来越多的遭到质疑，被视为债务陷阱。一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甚至就这些项目进行重新谈判。在美中竞争方面，来自日本的哈德森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长美贤在研讨会上说，即使自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将于明年5月访问日本，但是日本人不信任中国，日本将会继续追随美国。他说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个威胁，中国不值得信任，中国将会成为失败者。日本欢迎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日本追随美国是正确的。他说日本人认为美中贸易战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正确途径，这样美国可以使中国再次贫穷。为了不同中国这条船一起沉，日本已经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很多的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口亦正在减少。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负责人德鲁瓦·伊尚卡尔在研讨会上说，他去过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都有担心，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即是中国的决策不透明、经济发展中重商主义、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对在某些方面对国际准则的不尊重。具体到印度，伊尚卡尔说，中印的分歧亦体现在四方面，边境争端、双边贸易赤字、区域安全以及全球治理。他说中国与印度的竞争是结构性，很难改变。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最近几年印度亦采取了措施。2017年以来，印度加强了对印度洋海域的监控，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军事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融合等。伊尚卡尔说，印度的这些努力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说他列出的印度出于新的安全和战略当务之急而采取的努力，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是一致。伊尚卡尔还说，就印度公众来说，印度人对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是持支持态度。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 9% 的印度人不喜欢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在今日星期日，香港有团体发起亲子集会和小型游行，希望向政府表达对催泪弹影响的忧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探望孟晚舟。中国十一月份制造业出乎意料地出现增长。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示威爆发接近六个月，警方至今在全港各区施放了超过10000枚的催泪弹。同时，香港政府拒绝回应民间要求公开催泪弹成分的诉求，事件引发社会忧虑。有民众担心催泪弹中的化学物质会影响公众健康。12月1日，今日星期日，有团体就发起了亲子集会和小型游行，希望向政府和社会表达家长对小孩子受到催泪弹影响的忧虑。香港一对社工夫妇星期日发起名为《孩子不要催泪弹》的游行。活动较早前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几百名民众上午10点在中环爱丁堡广场集合，不少游行市民带同子女出席。有参加集会的家长表示，受警方在多区释放催泪弹影响，仔女的身体都有不舒服的反应。亦都有居住在受催泪弹影响地区的家长表示，子女在警方使用催泪弹后几日内不停咳嗽，同时亦都有辐射的症状。路透社说，中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从培姆11月28日探望了等待明年庭审的华为总财务长孟晚舟。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大使对孟晚舟女士表示亲切慰问，强调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继续敦促加拿大方面纠正错误做法，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问题。声明中说，伟大的祖国和近14亿中国人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期待着你早日平安回家。路透社说，加拿大外交部长双鹏飞办公室未有立即对此发表评论。双鹏飞上个礼拜表示，他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的问题，并施加了压力。中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制造业出乎意料的恢复增长，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升到去50以上，这个是7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北京不断加大经济刺激措施，使得到国内需求增加，不过增长有限，而且出口需求仍然低迷。同时，美国和中国的第一段贸易协议还未有最后定案，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降低到去近30年来的最低点，工业利润缩水，因此有讲法认为，即使北京冒住增加债务风险，仲系要采取更加迅速、更加积极的刺激措施。感恩节后的一场暴风雪袭击美国中西部地区，导致两名儿童死亡，一个人失踪。呢一场暴风雪在11月29日和30日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带来降雪，严重影响到感恩节之后的航空旅行。这一场暴风雪目前正缓慢地向东部移动。亚利桑那州有两名儿童在暴风雪中死亡，他们乘坐的汽车被困在凤凰城东北部地区的溪流中，救援人员乘搭直升机将车内其他人救了出来，另有一名儿童失踪。 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卫生部星期日十二月一号话，该疑似麻疹病例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增加了一倍多，达到3530宗，麻疹造成死亡上升到48个人，上个礼拜是20个人。由于麻疹疫苗接种人数下降，麻疹在萨摩亚更加容易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说，该国的麻疹免疫接种率大约为31%。萨摩亚从11月20日开始强制免疫接种，在此之前，该国宣布紧急状态应对麻疹疫情。欧盟委员会星期六11月30日对路透社表示，欧洲联盟反垄断机构正在调查谷歌公司的资料搜集问题，咁显示出谷歌喺呢个全世界用户最多嘅互联网搜寻引擎服务商依然系欧盟嘅关注对象。近年嚟啊，欧盟对谷歌课以破纪录嘅罚款。美国同埋欧盟嘅反垄断机构都喺度调查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嘅技术公司点样使用佢哋收集到嚟嘅资料，并将资料金钱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看一看美国国会希望限制政治捐款人士出任大使的职位。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是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关键证人。桑德兰向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0,000之后，特朗普就任命他出任大使职务。总统任命富有的政治支持者出任大使的做法，无论对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来讲并不新鲜。一些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表示，现在是要限制这种做法的时候了。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桑德兰的政词所吸引。桑德兰是一位富有的酒店经营者，被特朗普提名出任驻欧盟大使。一些国会议员关注特朗普为什么要将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送给特朗普。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议员斯沃威尔说，你捐了$1,000,000给他就职的委员会，是不是？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说，我买了一张参加就职典礼的贵宾票。斯沃威尔说，这个是一大笔钱来的，不是吗？他答话，是。是一大笔钱。在 MSNBC 和《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辩论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伦呼吁他的竞争对手帮助结束向政治捐赠者提供大使职位的做法。沃伦说，桑德兰大使是怎样得到这个职位的呢？你知道他不是具有一个资历的人，他唯一的资历就是开一张$1,000,000的支票。这样我们了解到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腐败以及金钱能够买到通往华盛顿的门票。各位民主党众议员艾米贝拉已经提出立法限制这种做法，并且加强国务院职业团队的建设。贝拉说，从历史上来看，三成的大使职位是政治任命，七成来自职业外交人士，因此我们将此设置为限制。现在我们并不想对总统过于限制，如果他们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超过这个数位，他们可以去找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或者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但是我们确实认为重视我们的职业外交人员是很重要的。国会议员贝拉将桑德兰和另外一些在弹劾听证会上作证的职业外交官进行了对比。贝拉说，他带来哪些的具体外交技巧呢？对比另外几个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人物，比尔·泰勒大使、乔治·肯特大使以及玛丽·约曼洛维奇大使，这些人是职业外交人员，他们从美国外交官队伍中通过晋升而上任的。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曼洛维奇强烈呼吁支援在国外服务美国的外交官。约曼洛维奇说，大使是美国在国外的象征，他们是总统的个人代表，他们的言行总应该有充分授权来到宣导美国的政策。如果你的首席代表被打碎了膝头哥的骨，那就限制了我们维护美国重要国家安全利益的效力。约曼洛维奇是一位具有33年资历的职业外交官，应总统要求，他5月份被从乌克兰召回， 美國國務院話佢並冇做錯任何嘅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蔡內發自美國國務院嘅報導。我哋知道神學院教授主要嘅目的係宗教知識並培養學生成為牧師。不過他們的作用不單止是這樣的，這些學校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其實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大得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馬吉德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阿卜杜拉·安德普利是一個在土耳其出生並且長大的穆斯林，目前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杜克大學神學院任教，基督教課程是這所學院的教學重點。他說
My role here is to inspire these futureChristian pastors who are coming to the Divinity School.
安德普利說他在這裡的角色是激發這些未來的基督教牧師的學習激情，他們來到神學院求學，深入研究基督教神學和基督教傳統，他的職責是安排他們學習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神學，並研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異同，這是他們知識增長的一部分。杜克神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在监狱或者军队里面担任牧师。若瑟夫·杜沃斯已经做了十年的随军牧师，他说
I recently was accepted to teach world religions for the military.
杜沃斯说他最近被批准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所军校去教授世界宗教，为了这个教学项目他需要掌握最新的学术技能和知识，于是这个之前他被军队派去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硕士项目研究宗教。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杜沃斯曾经两次被派往阿富汗，他曾经与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杜沃斯说，比如说一个印度教徒来找他，想要观察一个印度教徒的行为，或者想要同一个印度宗教领袖交谈，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尽他所能将那个人和合适的领导联系起来。杜沃斯说，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战争，专职牧师可能会在伦理上自我矛盾。事实就是人类是信仰宗教，但是人类有时亦发动战争，一个人会不会为国参军而感到心安，这个是属于一种自我反省。他认为这个使到牧师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他们能够与指挥官谈心，讲下作为一名军人所做的事的伦理意义。安特普利认为神学院在美国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一些主张宗教自由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信仰。他说就好比只有穆斯林才会呐喊和对抗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只是犹太人的事，恐同症只是同志权利群体的问题，是不是种族主义只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问题，是不是反移民仇恨只是拉美和拉美裔的问题。如果这样想，我们就没有捉住问题的关键。神学院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提倡某个特定的教派，而是将它视为一个广泛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和所有形式的偏执、仇恨和排斥做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45年四月十二号下午，阴雨连绵，国会众议院结束一日的工作之后，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邀请一位朋友到他的办公室查罪。雷伯恩说五点左右杜鲁门都来。哈里·杜鲁门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罗伯特·多洛曼讲述杜鲁门总统生涯一书《冲突和危机》，里面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那阵时，二战仲未结束。四月十二号下午，华盛顿显得十分平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瓦尔塔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埋苏联领导人斯泰林见面翻嚟，到南部嘅乔治亚州休息。第一夫人埃利诺·罗斯福正在白宫准备一份支持成立联合国嘅发言稿。杜鲁门当时喺国会参议院，但系佢对正在进行嘅辩论唔感兴趣，埋头写信俾密苏里嘅家人。参议院辩论结束后，他起身前往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准备喝杯茶。这个下午令到杜鲁门终身难忘。 杜鲁门到之前，雷伯恩同佢嘅朋友喺办公室倾偈，就喺呢个时候电话响啦，系白宫打嚟嘅，问副总统杜鲁门到咗未？雷伯恩回答话杜鲁门仲未到。电话嗰边嘅人话叫杜鲁门一到马上打电话俾白宫。一分钟之后，杜鲁门走入嚟，佢听到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俾白宫。讲话时，杜鲁门面色开始变得苍白，放低电话，二话不说就冲出门，上咗汽车。杜鲁门几分钟后到咗白宫，埃利洛罗斯福等紧佢。埃利洛话：哈里，总统去世啦。杜鲁门十分惊讶，问埃利洛：佢哋可以帮手做啲乜嘢？埃利洛反问：我哋能够帮你做啲乜嘢呢？而家有麻烦嘅系你。杜鲁门呢个时候先至意识到自己嘅身份发生咗变化，佢已经变成美国总统。短短几小时内，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脑溢血不幸去世的消息就传开了。美国人感到惊讶和恐慌，因为当时还是1945年4月，美国还在打仗。罗斯福从1933年年初开始担任美国总统，是很多美国人了解的唯一一位总统。如今他走了，谁来领导美国呢？大家的目光全部都投向哈里·杜鲁门。杜鲁门作为总统首次向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怀住极大的谦卑，呼吁所有美国人帮助我保持国家的团结一致，捍卫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确提出的理想。杜鲁门还说：我亦要向美国同胞和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保证，我一定会全身心地去支持和捍卫这些理想。1944年民主党提名代表大会上，杜鲁门并不在最先考虑的副总统人选之中。当时副总统候选人是由与会代表而不是总统候选人自己选择。杜鲁门缺乏富兰克林罗斯福显赫的声名家世，亦不像罗斯福那么善于发表讲话，他这个人简单得多。杜鲁门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长大，只是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又在晚头的时间读一些法学院的课程。他做了很多年的小农场主和生意人，但是都不是太成功。杜鲁门一直对政治很感兴趣，将近40岁的时候才终于在家乡密苏里州担任过几个级别不高的职务。1934年他已经变得小有名气，被密苏里推选担任联邦参议员，他6年后又当选连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杜鲁门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连任2届，但是杜鲁门担任总统前，大多数美国人对他并不是太了解。大家知道他和密苏里州的民主党政治板块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时亦听说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大家清楚看到杜鲁门极力支持罗斯福新政，但是大家还不敢确定杜鲁门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总统。历史没给杜鲁门实习的时间，杜鲁门成为总统后掌握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原子弹。他继任总统后马上就要决定是否要动用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杜鲁门坚信动用原子弹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唯一途径。他1945年8月下令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杜鲁门说
The world will note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杜鲁门说：我们研制出原子弹，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我们会一直用下去， 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为止。只有日本投降，我们才会停下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责任。我们感谢上帝，给这个责任由我们来承担，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亦祈求上帝指引我们，依照他的方式，为了他的目的去履行这个义务。就在几日前，杜鲁门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会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共同设计和平。当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几个月，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这么说：各位同胞，我刚刚从柏林回来，德国本来想在柏林统治世界，但是如今那里成为了一座鬼城，城里面建筑倒塌，经济崩溃，居民老倒。我们还参观了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特，从卡塞尔、马格德堡等被摧毁的城市上空飞过。德国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沿着高速公路游荡，如果不是返回被炸平的家，就是为了离开被炸平的城镇，外出寻找食物和住所。德国领导人发动的这一场可怕战争，最终亦使德国和德国人民深受伤害。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位领导人一致同意，美国、英国和苏联要与法国一起共同占领德国，解散德国纳粹政党，要纳粹战犯接受审判，并解散一些德国公司。几个盟国的外长后来与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谈判，签署了和平协定。东欧国家同意保护本国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但是西方政治专家越来越担心苏联会从中作梗，令民主无法在东欧生根发芽。杜鲁门根本不信任苏联，他在策划亚洲未来的时候暗下决心，不能够被莫斯科插手对日本的控制。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总指挥官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将军迅速采取行动，审判日本战犯，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帮助日本向西方民主体制过渡。在日本，女性享有投票权，土地分给农民，取消国教，重建教育系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逐渐成为比二战前更强大的经济强国。杜鲁门等领导人不单只要解决实现和平的问题，同时亦要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保证和平的持久。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在战争期间就建立了联合国。杜鲁门就任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的旧金山开会，讨论如何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保持世界和平的永久性机构。1944年七月，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为世界经济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他们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一个旅馆开会，在那里建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各国重建经济。所有这些行动的中心都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向美国和世界人民证明他有能力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为人诚实，意志坚定，做事果断。杜鲁门很多年之后回忆地说：我头一个晚上宣誓就职，第二天早上就要开始处理事务，我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但是我又不能够给其他人知，而且我亦知道其他人不会要求我去做我做不到的事，这个是我读历史学到的。杜鲁门还提到以前的人曾经遇到过比他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优秀的领袖 总是能够完成必须完成的事，而且结果都不错。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他们一阵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人家溜冰。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啊、你们感恩节吃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是吃火鸡的。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看你不单只是感恩节，你平时就吃很多东西的。上个星期你每晚都吃得好像猪一样。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这个说法只是指吃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那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特意的。
Oh, j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啦，话我系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话我食好多嘢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哦，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多嘴，将 Josh 和 Emily 准备结婚的计划告诉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哎，你真的看得开了，人人都有缺点的。你喜欢吃东西吃到好像猪一样，我就喜欢讲人家，这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糟了。哎，行了，现在是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 咁你话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语，一个就系 pig out， 就系话食咗好多嘢嘅意思。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big mouth， 就系话多嘴嘅人。好啦，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